感谢赞美主，又到一年，明天就到祝棚子，一年一度的祝棚子，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犹太的节期都很特别，除了赎罪日，每个节期都是庆祝。逾越节宰羔羊，五旬节是收藏节、丰收节。是丰收节收割，祝棚节是收藏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与神同在，都是值得高兴的，对不对？与神同在都是值得高兴的，但是基督徒好像没有这个认知，我们常常用很多的律法，用很多人为的宗教的行为，认为我们这样就是爱主，就是虔诚。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个人的生命的灵修祷告，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这个很重要。但是你这个灵修祷告要影响的不是你的生命，要影响的是你的生活。但愿你知道，神要的不是一个宗教徒，他要的是一个门徒，在凡事上都能活出基督的基督徒，小基督，同意吗？神要的是小基督，不是一个宗教徒。你看到小基督遇到真正的基督，你会很喜欢他。就是有些人说，华牧师你很有阳光啊，很正能量，很喜欢见到你。有些年纪比我大的，见到我把我当做老大哥，因为他看到我里面，感觉到我里面的基督，他们喜欢的是我里面的基督，所以我希望。我们不是要一个基督教的中国，我们是要一个基督化的中国。但愿你们一起来，我们去寻找一个与光同行。别人看到我们有反照基督的光，我里面越来越多基督的成分，越少我自己的。祝棚节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很多拉比都说。祝棚节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很可信的。基督不是12月出生，一定不是了。按圣经的背景，他应该是在雨季还没来的，牧羊人还在旷野过夜，因为若已经进入雨季，犹太人的牧羊人不会在旷野居住。也不会在旷野露宿，所以我们很相信，雨季之前就是祝棚节，所以他们还在旷野，所以感谢主，祝棚节其中一个意思意义，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哈利路亚，我们愿意在这个明天晚上。不是今天，明天晚上祝棚节来了。下个礼拜我们在祝棚节的最大之日之前一天，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祝棚节真正的意义。让我们再去思想什么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因为你喜悦与我们同在，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你带我们这些圣灵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神的帐幕在人间。谢谢你，不是我们够好与我们同在，是因为你爱我们，要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不是我们够可爱，你要来帮助我们；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够可怜，你来帮助我们。是真正是因为你出于怜悯的爱，出于怜悯的爱，向审判夸胜，为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进入丰盛。但愿祝棚节。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进入你同在的丰盛。我们感谢主，犹太人一年才一次祝棚节，我们基督徒每天都是祝棚节。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但愿我们能享受你的光，活在你的光中，愿你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让我们借着圣灵跟着你，跟着你的光走，跟着你的光走。谢谢你随听我们祷告，求你的恩光现在来充满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里里外外再次被你的光所吸引。奉救主耶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与光同行，与光同行。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仍然是与光同行。哈利路亚。与光同行的人生，今天到第四讲，讲的第四次。上个礼拜是小林师母要为我进入以色列这个应许地祷告，也带领你们用敬拜感受什么叫与光同行。小林师母带的敬拜是很棒的，对不对？回想上个礼拜好吗？上个礼拜是在敬拜中与神同行。这个礼拜我要讲的是挪亚。挪亚如何与神同行？他是一个在使命中与神同行。挪亚他是在一个救世的使命中与神同行。有点像一些基督徒很喜欢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基督徒与神同行一定要传福音，不传福音，不在教会侍奉，就没办法与神同行。不参与布道团，不去户外布道，不热心传福音，这个人就不爱主。同意吗？没人回应。这个不是我们传统是这样吗？我们跟着研究教会当中，你知道多少人传福音？最多5%，95%的会选其他侍奉，诗班、事务，只有5%。是传福音。若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爱主与光同行的人生，那么大部分基督徒95%没有活在与光同行的人生中，是不是？对不对？维贝克你怎么看？很难回答哦。
不是。
不是。那么什么叫与光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
其实上两个礼拜我就上完那个住在主里之后，然后默想神的话。其实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这样子在神的话里面不断的默想它，然后在生活上就有突破。我这两个礼拜在生活上我有很大的突破，和家人很好的有一个改进。
不是单单救人到永生，你要拯救他今生，对不对？不要只救灵魂，不救肉体，不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是魔鬼勾魂。把你的灵魂给我，我就爱你了。很多基督徒，把你的灵魂给我，你信耶稣，我就爱你了。这个是魔鬼的作为。 不是神的作为。神是我爱你，我一切都给你，你愿意要多少，我给多少。其中最宝贵的，成为我的家人，今生与我同行，来生与我同行。这个是神自己，他把自己给你，这个才是福音啊！不是来教堂，不是来读圣经，不是来传福音。神的丰盛的生命是你与光同行，有一个超大的力量与你同行，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你中间涌流出来。我过去曾经很热心在教会传福音、做事工，有一天人问我，这样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去教堂、去团契，这样就是丰盛人生吗？是还是不是？当然我知道不去教会很枯干的，我很坦白，很重要的。不团契你是没有力量的，没有肢体同行，天路没有同伴，很难成长。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丰盛人生吗？是还是不是？不全是，孙姐妹，你可以打开话筒回应。所以我不懂得回答，我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差了一点什么。第一个，我希望我们与神同行，在光中，我们应该能胜过自己的软弱，对不对？再好一点的，我们背上一个十字架来帮助别人。我觉得救世的使命是最后最伟大的，但是我觉得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做人，学会做人，然后才能做一个好基督徒，你同意吗？学会做人，才做一个好基督徒，学会做人，才能学会如何做一个好基督徒。学神做人，不要 holy holy 飘飘然。耶稣基督都道成肉身了，但是我们却常常埋头在宗教里。我相信我们好像有些东西还搞不清楚，但是我在说，这个是开始。当你热心去救世界，愿意成为一个拯救世界的人，穿上基督耶稣的使命，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更深认识耶稣基督啊！学神做人，不要 holy holy 飘飘然。Holy holy 都对的，但是不要飘飘然，好像不吃人间烟火，别人见到你都怕怕的。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是装圣人。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若要做圣人，他根本就不用道成肉身，生在半空中，噔噔噔噔噔，在哪里不用钉十字架。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要学神做人。有些很爱主的基督徒，不信主的人见到他的讨厌，里面一点温柔都没有，一点包容都没有，一点让对方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我不知道，也许这样的信仰是其中一种。我过去也许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主耶稣好像不是这样，主耶稣好像不是这样。那今天我要特别为着做使命的弟兄姐妹平反。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一个救世使命的人生，所以你要与光同行，其中一个表现，你有救世的负担。你生命中觉得拯救世界、脱离黑暗，这个是你的使命。所以我要再说，当你有一个救世的使命， 我为你感恩。当你今天很热心传福音的，我为你赞美神。因为活出使命的人生，是能做神在人类中反败为胜的人生。神不会失败的，神的计划都是完美的，但人类是失败，对不对？现在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环境、人类的世界，需要反败为胜吗？需要还是不需要？包括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反败为胜吗？我想问大家，你们需要反败为胜吗？
需要。
哈哈哈哈，阿妹，你想你的人生，你能反败为胜，你能帮助神，让神来透过你，使你的环境周遭都能反败为胜的，请你举手，我请你们打，我愿意。求神今天告诉你，这个世界在黑暗中，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活出使命的人生，不是每一个都能活出，但是我想邀请你，你愿意吗？你愿意？
愿意。
你愿意成为一个神童工，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让神在人类当中反败为胜。今天人类很多失败，但是作为一个牧者，要你不承认你失败，承认是改变的开始。有病不吃药，为什么不觉得我有病，对不对？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教会，主耶稣怎么形容？哎，这个要不信要薄膜的时代，我活在你们当中要到什么时候？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主耶稣是这样形容，意思说在耶稣基督的眼中，这个世代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在神的原来的要求当中，是已经得胜了，还是非常失败？
非常失败。
非常失败。每个人都失控。愿意立志为善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年轻人好像那些说末后的日子，卖主卖友，爱宴乐不爱神。保罗说，这个就是末后的时代。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罗亚的时代，圣经怎么形容？人天天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完全离开神最初给他们的设定。神非常后悔把人坐在地上。罗亚的时代，人吃喝嫁娶。我想问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像罗亚的时代？罗亚的时代是不是很像人宴乐吃喝嫁娶？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危机的时代，神在拣选来呼召人要与他同行。怎么样的人可以活出使命的人生？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主耶稣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一个要活出使命人生的，要像主耶稣说的，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主耶稣他所做的，不是单单为世人的可怜，他来是要让世人知道他爱父，并且他要满足的是父的心意。当你只是为着人的可怜，你去爱人，有一天你会看到人很可恶，对不对？你就不爱了。 人可怜，你会爱他。但可怜人只有可恨之处。有一天你看到他已经没问题了，但是非常可恨的，那些表现让你太难过了，以后就不爱他了。所以说，你的爱的对象、爱的目标、使命的动力来自人，来自你服侍的对象。你有一天你不再爱。你的使命是对着人，不是对准神。主耶稣的使命对准谁？主耶稣的使命对准的是谁？
天父，父的心。
父亲。为什么对着父亲就不会失望？对着父亲就不会让人难过？为什么？主耶稣曾经也很失望，哥拉信啊，巴塞大啊，神若行在你们当中的神迹，行在所多玛啊、俄摩拉，他们都能留到今天。加百隆啊，你在天上，有一天会堕落阴间。主耶稣很失望，这些臣终不悔改。但主耶稣转向天父。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劝聪明的人就隐藏，劝婴孩的像婴孩的就会传开。所以，若你的使命是真的从神来的，很清楚从神来，你才能胜过你的环境，胜过受你使命路上的挑战。若你在走一个与众不同的路。啊，今天我们欣赏挪亚活出的那个时代，他所面对的跟耶稣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时代很像，所以我们要从他身上看到如何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是什么能支持他走完他使命的人生，如何活出一个与光同行的使命人生，啊，播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也是你们都很喜欢的诗歌。这首诗歌两个字，就是使命。感谢主。韩国人写的诗歌。
流出宝血，洗选的道路。
首诗歌是我生命中最孤单的时候，在一个书房听到这首诗歌，突然间感觉是止痛药，听不清楚他唱什么，但是每一个旋律里面的灵都在安慰我的心，好像找到同路人。我们是高贵的天国的公主王子，神国度的勇士，我们每一个都应该像耶稣一样能唱出这首诗歌，作为他最忠心的跟随者，流出宝血牺牲的大路，献上我们的宝贵生命。先进的呀，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是主你先爱我，然后我才能用你的爱来爱人，你爱我到底，
求你接纳这位求给我献上我的爱情，求你接纳这位求给我献上我的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就是诗歌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孤单，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是天国的王子公主，我们知道自己是天国的勇士。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道路都不一样，有些轻一点，有些重一点，越爱你的，你越信任他的，你给他的使命是与众不同。那些为你受苦的，真的愿意为你付出献上更多的，你给他所走的路是荣耀的、丰盛的、与众不同的路。谢谢你主耶稣，你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灵魂为我们牺牲，你现在付的祭坛，今天同样你在呼召那些高贵的灵魂，愿意把自己生命献给荣耀的主，做高贵的器皿。你在这里呼召，你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所付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为神反败为胜，宣告神救世的计划，反转生命的计划，让人进入丰盛的计划，不受环境拦阻，不受人意拦阻，甚至可以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来进入丰盛的人生。求你把这样的超越、这样的勇气、这样的丰盛的荣耀赐给今天我们在课堂中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你宣告我们是预备的荣耀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指着主耶稣你的爱子的名启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蒙召跟随的，我们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短暂的一生成为你手中尊贵的器皿。求你安慰我们，又差遣我们，让我们知道不孤单， 对，主已经走过这个路，若我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主每天与我同行，时刻与我同行，对，我与他同行。但愿我们都是能像大卫一样，成为你合你心意的敬拜者，合你心意的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建殿，为你筑祭坛，无论在哪里设立那个与你同在的那个祷告师，那个敬拜的祭坛，让人看见你的荣耀，感受你的同在。谢谢你，愿在祝棚节的前一天，我们预尝这个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主，求你的以马内利现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呼召这些有儿女名分的人，清楚知道自己是谁的，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谁是尊贵的神天国的王子公主？请你举手，请你说我是，我是。你现在是下凡拯救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都是天国的王子公主，有一天都要回家的，这个世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无论得无论失，你的忠心是神知道的。所以不要再看，不要再看别人怎么看你，这些都短暂的，都会过去的。找到主耶稣这双眼睛，他这样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I see you， 我看着你的，我看顾你的。所以盼望我们这些尊贵的王子公主，我看到七只手在举手，其他没举手的我知道你们是懒得回应，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都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当你愿意说父怎么吩咐我就怎么样行，当你愿意这样的，你是与父同行，你在走主耶稣的老路，不是全单单全福音，我们的信仰丰富到不是单单把人救到永生，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身体建立一个王国，都是神的心意。但是无论如何，神给你的是单属于你的，我们也不要去帮助别人的使命，神的使命，神的事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你同意吗？你不要走去八卦别人的事情，我来帮助你，这个动机是好的，做法是错的。你没有神的呼召，你不要插手别人的事情，听得懂吗？若这个是神对你的呼召，你有同样的感动，也是你的使命，你的去，你不要好像别人亏欠你一样，你去帮助他，就要向这个人来拿东西，不要这样。魔鬼不知用这种思想害了多少人，你去帮助人，就要你自己失落了， you lost your 你的 vision， 你失去你的使命。所以小心，我也做错过这个事情，只要被对方出卖，好难过。我在说不要跟随人，使命是直接来自神，不要去参与别人的使命，再伟大的他的路都不是你的路。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仰望耶稣，单单仰望他。真的小心，在你们当中最伟大的弟兄，你不要单单只跟随他，这个很有可能会让你迷路，但我告诉你一定迷路，那就用完你就把你丢掉了。对不起，不应该这样说，当他走的路你跟不上了，自己就会落单了。 所以一定要在别人的使命当中，若你有同样的看见的，你要找到你的使命，你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你得创造你自己的使命，你同意吗？所以不要说别人离弃你，若你很清楚你在跟随耶稣，谁能离弃你？谁能抛弃你？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侍的侍奉是永生神，不是单单服侍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挪亚。圣经中除了耶利米那个泪眼先知耶利米之外，我的最侍奉中最难最困难最孤单的，我相信就是挪亚。好，我们看看挪亚如何孤单。为什么我说挪亚孤单呢？我们一起来看挪亚的使命是做什么。挪亚的使命是做什么啊？可以放下你们的手。什么是挪亚的使命？谁是挪亚？不知道。 Hello， 挪亚要做方舟，对不对？是不是？挪亚要做方舟，好像没有声音，等一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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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有声音吗 ？Hello，
牧师，有的，有声音，
有声音，有声音 ，OK，
很清楚
，OK。挪亚的使命是做方舟，对不对？那么他的使命容易吗？他不用传福音，不用对人说什么，他只是做方舟，啊？不容易，建造一条大船在山顶，为要在洪水来的时候救人。为什么不容易啊？他会遇到什么挑战？我们今天传福音会被人笑，对不对？去教会，我刚刚信主都不敢说我去教会，别人问我你去哪里，我去，我回家，就是说不说我去哪里，我上街，人不信，对，啊，坐一条船在山顶，别人信不信没什么影响，对不对？但是会遇到什么挑战？坐一条船在山上，在山顶上，会遇到什么挑战？别人会问，你为什么做这个？船应该坐在海中，你坐在山顶。别人问的时候，你会怎么讲？哦，因为神对我说，有大洪水要来，我坐这条船，要成为拯救的方舟。别人听了会怎么说？啊，信心的考验。别人听了，傻瓜，哪里有洪水？啊，你坐在山上那么高，有水到那么高吗？挪亚第一个考验，他是为神做见证，为他所听的，他所知道的做见证。他顺服回应神那次是荒谬的要求，对不对？建造方舟在山上，成为别人眼中的傻瓜，信心的考验。今天你有什么信心考验？你信我有永生？你知道我跟我爸爸这样说，爸爸，我很 担心我爸爸病嘛，我半跪在他旁边，很亲切地拍着他手，爸爸我很担心。他说你担心什么？我担心我将来在天堂见不到你。你知道我爸爸怎么说？上天堂傻瓜，哪里有那么容易？我太太眼中我是傻瓜，我是他儿子，我没办法再说啥去啊，对不对？当然我有把福音再告诉他，耶稣是天父的儿子来救我们，带我们到天堂。他还是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就这样。但感谢主，爸爸最后信主了。但是若你真的要像挪亚一样盖一个方舟，天天什么都不做，除了吃喝就是在盖方舟，我想问你这样做压力大不大？压力
大
啊？有什么大啊？讲为什么不大？你说
就说你天天都不做什么，就专门造方舟，肯定是父母啊、家人朋友都会觉得不仅是你傻，而且还会觉得你很奇葩。
对，你疯了。
对，而且这船在山上是很难的，在平地上进船还算很容易的，你要搬运很多这种材料啊，搬到山顶最高的那个山上去进船，是很压力很大的。还要、
啊、对不起，在山上是因为高山的树木才是比较大，在平地的就不那么大，他就地取材，取了是最非常大的木头啊，啊，他是在山上啊，坐在山上，啊，一定要在高在山上，要让众人都看到，去做见证，一定要让别人看到的，所以很难过的，所有都会好奇走过来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他就传他的福音了，就是有洪水来了，每次他讲别人会怎么看他？傻瓜疯子，今天说异端，对不对？反讲末世的现在都说异端，哪里有？同意吗你们？就真的会这样做见证，把你心中所信的讲出来。你认为你传福音压力大，还是他坐一条船在山顶在山上大？应该是半山吧，不一定山顶，总之他是坐在山上。我想问他压力大还是你压力大？你今天传承福音压力大不大？很大。他压力大还是你压力大？他压力大，他是工作全时间做这个事情。同样我们有时候看传道人也是傻瓜，在中国国内你是一个企业家去传福音，很多人尊重你，你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不好听。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对一个我们亲爱的代祷者最没荣耀的人，他说你这样根本就是在讨饭，讲这样话的真的让人很生气，对不对？还有另外在台湾有一些老兵直接把那个出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薪金丢在地下给传道人，他看不起这个传道人，把那个钱丢在地上去给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见到他已经成为牧师了，见到那个老基督徒老兵建教会的，好像老鼠见到猫，好奇见到猫。哇，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挪亚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敌人， 他面对的整个世界终于思想尽都是恶，容易吗？不容易。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最初还有人来挑战他，但你知道神的应许，挪亚最大的信心的考验不在外面，别人来骂他笑他顶多一段时间，后来就没兴趣了。他最难过的是时间的考验，洪水一直都没有出现，被耻笑了120年。时间是最磨人信心，同意吗？亚伯拉罕，神答应他会生一个儿子，他等了多久？亚伯拉罕从神应许他75岁，应许他你会生一个儿子，25年，对的，他100岁生他的儿子。我想问，这25年容易吗？最后一年还要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他喊他老婆萨拉，别人说疯了，这两夫妇多国之父，别人问他你有多少儿子，一个以斯玛利，但神说不算。多国之父，多国之母，等了25年，最后一年还要用信心来宣告自己的名字，不是疯子是什么？他们只是25年哦，挪亚120年。最大的考验不在外面，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内心的那个考验。后面的孤单，默默的在做，没有人注意，没人管理，甚至没人认同，你只默默守住神给你的使命。我想问，这样的孤单，这样的忠心，容易吗？连你自己都怀疑，对不对？又没有清楚的，每天有神的光对他鼓励，清楚那个跟着我讲话的，那个是神。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的孤单。别人来笑你，你还可以做见证，对不对？越奋斗，别人越耻笑你、谴打你，就越有信心。最可怕的是被遗忘，最可怕的是被忽略。像我们基督徒信主，慢慢家人都觉得习惯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到这样就完蛋了。所以不要埋怨神，有时候给一些苦难给你，神要你在生命中让别人看到你与众不同。时间的考验，时间的考验。所以今天你要传福音，你要以挪亚为榜样，对不对？要做见证，不怕别人笑你傻瓜，要坚持，要保持与神的关系，要行在光中，要真的要常常去求问他，我该做什么。若连这个都没有，你不可能熬120年。第三，挪亚遇到什么挑战？结果的考验。神给予的结果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没有更多人得救。挪亚当时只有一家八口得救， 还有没有别人得救？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没有人得救。他救了什么？地上所有的行动的活物流种了，动物。为什么动物得救？动物听话。为什么没有人得救？人不听话。下雨下了差不多下了好像40天，最初应该我相信应该是有人感觉到不妥，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地上的生活，他们已经对那个挪亚的事情不信了，很有立场。所以就算后来真的水淹，他们情愿爬到那个山顶，爬到树上，他都不愿意做傻瓜。我告诉了很多人听得懂福音，他就是不愿意放下最终生活。但我想问的主要又问的，这样的结果对挪亚来说值得高兴吗？高兴还是不高兴？你是挪亚，你传道传了120年，只有你一家人，一家八口一起做方舟的得救。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很难过，很失望，像主耶稣一样，这些成人终不悔改。加百隆啊，你已经在天上，所以在加百隆是耶稣行最多神迹的地方。那些人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却终不悔改，为什么？今天人最大的拦阻，不是有没有永生，不是有没有神，是他们舍不得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生活，放下自尊，他们不愿意打开他们的生命。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基督徒也不要笑，基督徒，你得救全是恩典，你能有机会听到福音是恩典，听得懂了，听得懂也是恩典，听得懂之后接受圣灵的感动，你愿意回应都是恩典，是他给你的信心。所以感谢主，一切都是恩典。有人听了不懂，有人没机会听，有人听了听懂了就没有信心，舍不得放下自己救自己的方法，要自己救自己。与光同行使命的人生是一个不断仰望主，不断把所有环境的黑暗，把环境所有的不顺利仰望神。也很清楚这个世界是在黑暗中，这个世界将要灭亡。挪亚应该是看到末世的异象，他很清楚世界末日的多可怕，洪水来是多可怕。所以若今天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动力传福音，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做一个使命，对别人也漠不关心，你应该不知道那个灾难是多可怕，你还没有感觉到那个可怕。有一个电影让我有很大的领悟在这一点，让我们一家放下香港的生活， 跑到以色列。我想告诉你，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你猜后悔不后悔？不后悔，大部分时间不后悔，但有时候也会后悔，因为我不懂语言，真的我不懂语言。我有一天坐在大巴里，我在这个公路上，从耶路撒冷回加利利，我说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做什么？我真的对这个结果有时候会疑惑，有时候为什么要走到这样的旷野做施洗约翰，为什么要走到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地方才能废我的武功，所有的能力都收回去，让我在这里学习等候，在这里要学习以他为主，什么都做不了，还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告诉你，在以色列我好像坐牢一样，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旷野，但神差我来是要专心做华人的工作，讲国语的人，他就选我这个没有英语能力的，我不会成为是老外的那些的服侍。所以我很清楚神是差我来预备地方给华人，神要使用中国，使用华人，全球华人，放一个只会中文的传道人，在香港很受欢迎的传道人来到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就在约旦河为别人施洗。我跟他争论的时候，他问说，你是施洗约翰，你的名字是约翰，有谁跟我一样傻瓜，在神学院拿高材生，准教会准接班人，在浸信会三大浸信会当中是很受欢迎的牧师，我很受欢迎的传道人，我一前途在传道上一片光明，放下放下放下还不够，还有放到套以色列，所以这样的顺服去回应神是傻瓜。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有时候都会后悔，有一天真的就问，真的要这样做吗？但是有一个电影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个电影是为何要活出救世使命的人生，王牌天神这个电影。二，美国国会议员被神逼他建一个方舟，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是很幽默的搞笑的，黑人做上帝，然后成为现代版的挪亚，成为现代版的挪亚，在水坝崩溃的，在神预言的那天下了雨，但是没有洪水，但是突然间水坝崩溃的一个灾难中，他救了整个地区的居民，那所有人走出来笑他，所有人走出来污蔑他，取笑他，警察又来破坏这个方舟。这个电影给我看到，在这个过程，他家人对他的否定，甚至上帝说，我做所有事情都为着爱你，然后水擦擦擦擦打在他脸上，他说你可不可以不爱我那么多，放过我吧。这个是非常幽默的一个电影，但是给我一个答案，若他不顺服，他不顺服，他搬到这个新的山谷，他的新房子新家 叫做伪债，那个灾难主。所以给大家看看这个短片，看看这个短片。平安无事的高尚住宅区，原来旁边有一个豆腐渣工程，没有人知道这一天灾难会发生，只有神不断用六章创新六章十四节逼着这个国会议员盖方舟。灾难出现那天，多可怕！我心中在想，若他不愿意回应神，他的家人，包括他的邻居，在这个灾难中都会失去生命。灾难不远临到，洪水来的那天不远临到，方舟就这样被飘起。他们的新家一无所有，这个是人回的灾难，神让人反败为胜，拯救了生命。前面一道大桥怎么办？我宣告停止，停止，没用。Help, help, little help， 一点点的这种帮助。神的帮助是更大的灾难，大火海啸。这个海啸需要改变方向。
Guys, all right. Seriously.
Okay, I got it.
I love you.
Thank you.
Please signify by saying aye.
Good God.
I think we can walk from here.
就是这样，一个方舟给了我答案。有洪水真的那么可怕？今天若你不回应，世界就会完蛋。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你一个都救不了。神告诉我，也许我做的好像看不到果效，做国度的事情是这样，你只是顺服主。像挪亚盖方舟120年一滴雨水都没有，大雨都没有下，怎么就熬着120年？但是神告诉我，其实这个电影，愿我不愿意受这样的苦，不愿意专心忍耐去做这种打空气的事情，允许别人说我是傻瓜，忠心的去做完成神要我做的事情。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这个是主耶稣给我的榜样，也是这位这个现代的挪亚，他是国会议员啊，每天不去开会，长很多胡子，这个很搞笑的一种电影。但是神就这样抓住他。我不知道今天神会不会这样对你，他一直呼召你，一直在呼召你，一直的跟你说，来跟随我，来跟随我。他要你成为现代的挪亚，要你去做别人认为傻瓜的事情。在教会当中热心侍奉，永远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傻瓜。但是若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别人一定反对你，一定追杀你。所以你要知道，做挪亚活出救世使命的人生是不容易的。与光同行的人生，一起来读，与光同行的人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也是一种活出使命的人生。活出使命的人生是一种使神在人类中反败为胜的人生。神盼望我们能活出这样的使命的人生。今天他不是单单向我呼召，他也向着你呼召。你愿意回应神在这个末世中的呼召吗？今天像挪亚的时代，人吃喝嫁娶，人对信仰、对福音、对灾难、对末世完全没有兴趣，也没有这种危机感。你愿意成为一个活出使命人生的人吗？ 你愿意做见证，指出灾难，指出末世的现象，让人愿意回应我们的神，你愿意吗？神今天在呼召你来做傻瓜，你预备好了没有？多一个人愿意做傻瓜，多一个人愿意在山顶上做方舟，让别人觉得你与众不同，多一个人清楚自己是从神领受使命，自己回应的是神。这个世界多一分反败为胜的机会，让这些已经失败在黑暗中、死在黑暗中的世人，能真正的有机会反败为胜。神等着在呼召现代的挪亚，刚才原来有38人，后来看这个电影有两个人走了，不过我相信他们不是神呼召的。我相信今天你要清楚你是与光同行，不要再看人，所以你要有一个最大的使命，救世的使命。我愿意你像挪亚一样忍受三种的考验：信心的考验、时间的考验、结果的考验，完全与神对齐。像主耶稣这样说：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这个才是真正的与光同行，活出救世使命的人生。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这是挪亚主耶稣当年的使命感。你有跟主耶稣一样的人生观、使命感吗？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们今天记得挪亚，我们看见有一个与光同行的救世使命的人生。求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被照的看得见末日的恐怖、地狱的可怕、世人的绝望、世界的黑暗，让我们愿意靠着圣灵，像主耶稣一样以天父的旨意为中心，愿意真心的成为一个被差遣有使命的人。我们愿意主你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走在光中。世人都活在黑暗里，包括教会都落在多很多的黑暗中，但愿我们能到你面前来，活出个与众不同的人生。主，我们知道有我们不回应你，很多灾难，很多灾难将要发生在我们身旁，我们所爱的人、爱我们的人一个一个会失去生命。所以主，求你再次让我们回应你，不再喊孤单，不再喊自己很难过，也不再看说苦，专心回应你，好叫我们成为幕后的挪亚，成为建造方舟的人，成为你的见证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求你呼召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给我们的使命，不是别人的使命，是我们个人的使命。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你愿意吗？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不在人的手中，你的生命在谁的手中？你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你相信吗？ 你化活化死都是主的，你的一生天父已经有美好的计划，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愿意回应吗？你愿意的主，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
细细数算神的恩典，
神等着你的回应。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
我们今天这首诗歌向神回应，宣告我的生命在你手中，
献上我最爱，
在祭坛前
来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尽头还茫，主与我同在。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想要
最爱的献上，
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的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天父，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带领我们走的不是世人走的路，你带领我们走的是属天的道路，所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末后的时代，你需要有施洗约翰，你需要有但以理，你需要有约瑟，你需要更多像主耶稣一样的遵行你旨意的，活出你旨意的人。求神施恩，再次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大卫一样的生命，做个合神心意的人，与你同行在光中。在这位的挪亚的榜样，我们献上感恩，愿我们都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方舟的建造者，愿我们的教会像方舟一样成为世人的见证，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大小事情都能成为神你的喜悦。我们赞美你，愿我们真的看到主啊，你的心意要在我们当中得满足。今天在这里跟你立约的，愿他无论在教会、在生活、在家庭、在这个救世的使命当中，他们都能有份。愿神施恩给我们每一个都找到在这个使命当中，我们找出我们的自己的一份，我们自己的角色啊，我们忠心的完成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但叫世人知道我们爱父，父怎么吩咐我就怎么样行。愿这句主耶稣的话，使命的宣言成为我们的宣言。我们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们愿意跟神立约吗？阿们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